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11节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是第三条诫命哈。这个诫命10诫有不同的分法啊。我们一般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我们分是这样分，这是第三条诫命。那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用最浅的讲法就是不要有 curse word。不要像好莱坞的电影或西方上啊 ，Jesus 或者什么 God 什么什么什么哈，那个是不应该的，不要乱用这些字眼。这个在清教徒的时候是很严重，这甚至可以是死罪的啊，因为这等于是妄称耶和华的名。那当然，我也觉得这样的了解是太简单了。那么，因为圣经上在讲到说神的名的时候，是代表神的全部，我们称神的名。只两件事，一个是依靠他，一个是把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奉神的名做事，我们奉神的名祷告，我们奉神的名把一杯水给别人。事实上，不管我们有没有这样奉，我们进进出出，我们都在靠这位主在做事，我们也都把荣耀归给他。所以不要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一切的生活动作言行能够荣耀这个名，我们希望我们生活动作言行能够依靠这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就是要信靠上帝，荣耀上帝。我也觉得要用正面的来了解这个禁止的，神不会以他为 无罪。那我想这也可以用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讲，凡称我主啊主啊都不能进神的国，因为那种称是妄称。不但你不能进神的国，神还会以你有罪，你没有真实的在依靠他，把荣耀归给他。好，下面第12节，这是最长的一个诫命。我们当然不能用最长的诫命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所有的诫命都只有一条，两条或一条，爱上帝爱人嘛。前面的4个诫就是爱上帝，后面6个诫就是爱人嘛。这是耶稣的做法。那爱神爱人都是从领受神的爱来的，所以所有诫命也只有一个，就是你要信靠上帝。那前面4个诫，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我们刚刚都解释，就是你听，你应该发现就是信靠上帝嘛，单单信靠他嘛。那安息日的诫命其实也是一样，只不过安息日的诫命呢好像有更多实用的部分。那我们就讲一下哈。第12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流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个诫命是这样的长，我们真的需要去想一下这个守安息日的意思。那也要跳出不只是生命记，我们要从最早的创世记开始了解。创世记第2章第1节是安息日的第一个出现，就是当第7天的时候，耶和华造万物的工作完毕，就在第7天歇了他的工，安息了。这一天特别是圣日，神赐福给他。讲起来有点幽默，就是上帝好像是那个考试完了，联考完了，下一天是特别圣洁的，因为上帝考完了很爽，以后都要记得，就是联考那一天可能是咒诅日，那么联考完那天就是圣日，他休息了。当然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第一个，神约翰福音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神从来没有休息过，他也不需要休息嘛。 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拯救，他掌管，他看守，他一直在不断的做每件事，神没有停止工作过。这里只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为着人，神这样，他好像安息了。那表示什么？神把一切的工都做好了，做齐了。那安息日的意义就是神都做好事情了，而且一切都是完美的。那这意思就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享受啊，我们可以快乐啊，工作都做完了嘛。安息的意思就是上帝把一切事都做好了，都做完了，而且做好了。那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享受嘛。那意思也跟前面三个诫命一样啊，就是我们信靠他嘛。我们是在一位慈爱全能的上帝，而且他把一切事情都为我们做好的这样的心态下生活，这个叫做信心。我也常常讲，我们基督徒常常不是有信心，我们没有把上帝当作一个安息日的主，我们把上帝当作法老，哇，苛刻严苛，叫我们左脸给人家打，右脸也要转过去，叫我们要爱仇敌，哇，真是坏透了这上帝，然后又不敢反抗他。不不不，这些都是你的肉体的反应，错误的。他是一个把事情做完的上帝，这第一个，他是完全的上帝，把事情都做完了。第二个，在五章十三节，安息日的意思是你要劳碌工作，六天劳碌工作。这些啊，今天也许我们是五天工作了，两天休息了，这个你工作几天不重要，事实上我们天天都在工作，天天也都在安息。但是即使在堕落的世界里，神仍然需要人工作，这是真的。那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个罪恶的咒诅是我们做得非常的痛苦，并不是说工作是咒诅。在没有犯罪之前，人就要工作，在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也要工作。没有犯罪的时候，看守管理伊甸园，还有整个的天空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要他来管了。将来在新天新地，五座十座城，还有各样的星云太阳系，我们管不完的，只是不会有痛苦，是一种喜悦，像你指挥交响乐团一样，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你需要努力工作，即使在堕落的世界汗流满面，仍然是这个是一个咒诅，但是你愿意去做，那么我想咒诅中仍然有祝福。这个我们华人还有犹太人都有这种传统，韦伯把它称为 Protestant ethics， 就是辛苦工作，现在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大家都喜欢不做事，只动嘴巴，不动手，不动脚，这个甚至嘴巴也不太动。当然我们中国人说话批评论断抱怨，还有呢吃东西，这个嘴巴是我想是上帝给我们器官用的最勤的一个，但都用错了啊，通通都用错了。我觉得嘴巴要多多闭起来啊，多用你的手脚工作，而且多流汗，那是比较好的哈。生命记第五章第十二节开始的这个安息日哈。安息日，我们说第一个是在创世纪二章一节表示神的工作都完全了，这给我们一个安息。第二个，生命记第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要努力的工作啊，要劳碌的工作。新约里更是讲，如果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啊，我们要努力的工作。那么第三个安息日的意思，在生命记第五章的第十四节，我认为那是安息日的意义是慈爱。我们让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仆婢，我们的牲畜都得到安息。我们不是工作狂，我们努力工作，事实上我们不断的在安息中工作，也在工作中安息。我们安息，尤其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这个哪一天其实也不是重要的，我们应该天天对我们的仆婢、儿女、牛驴、牲畜和我们自己的身体都让他得到安息，也都让他有恰当的工作。就我们不是一个苛刻的老板，我们也不是一个偷懒的员工。那这慈爱这一个部分呢，在 出埃及记里面的十诫里面没有提到这一句话，那在生命记里这里提到这个，我觉得就非常宝贵。你要对人有慈爱有怜悯，要让人有安息。各位，我真是觉得哈，有些人真的很奇怪，有些人就是当你有权柄的时候就喜欢整人，让人累，让人更累一点，就是用做工不给你草的啊，是给人重担。我们既蒙了恩典，我们对人慈爱，也记得这个慈爱是蒙恩以后的反应。神让我们得到安息，我们也让人得到安息。因此第四个安息的意思呢，就是拯救。安息是一个拯救，那是十五节。耶和华用大能的手，不是用你自己的膀臂，耶和华用伸出来的膀臂把你领出来。所以你要领受他给你的这个拯救，给你的这个拯救当然就是让你对别人不敢说有拯救，但是对别人有慈爱，甚至对动物都有慈爱。如果我们在想到利未记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安息年和喜年，连土地和植物我们都叫它休息，这是很合生态环保的哈。不过重点我们不是在讲生态环保，重点我们是在讲一个蒙恩的人非常勤快，在上帝的恩典中喜悦的工作，也在工作中有喜悦，对人有恩典，因为我们蒙了拯救。那如果是拯救的话，安息日的意义就可以到耶稣的身上了。安息日就是指耶稣。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三十节，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管是我们生活中的重担，或者律法给我们的重担，我们在耶稣那里就得到安息。那，安息日的第六个意义，我认为就是信心了。同样，这六个意义，我觉得也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因为上帝做完全了，所以我就有信心，不担心，不害怕。因为上帝给我力量，给我这样的责任，我就努力的工作。因为上帝拯救我，我就对人有慈爱。那么上帝的拯救和慈爱在耶稣身上显得最完全。那么这个信心的部分呢，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其实就我们的生理来讲，我们都知道这没什么稀奇。对啊，你好好睡一觉就很有力气嘛。你这个心中没有焦虑，你的这些 ulcer 啊、胃溃疡、这个溃疡、那个高血压呢，就没有了，你就得救了嘛。那么，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没有这些叫我们焦虑、紧张、害怕的事情呢？我们唯有信靠我们的上帝啊，信靠使我们得到安息的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讲到的哈，我想从第六章的第十九节论真财宝开始讲到的，都是我们不要忧虑。那里不是讲我们不要工作，而是不要忧虑。你不要为身体，不要为生命忧虑。你不要为你需要存钱积攒财宝在地上，那只会叫你更多的忧虑，甚至连命都丢掉了，因为很可能人家就来抢，不但是谋财，而且会害命。你不要为这些忧虑，上帝都会为你预备，但是不是说你不要勤奋的工作。我想在我们服事的时候也是要有一样有这样的态度。另外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也在讲到说用安息来表示我们的信心哈。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三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这也很有意思啊，安息日希伯来书居然说要畏惧，安息日居然要赶路，看起来不合理。就我们说了，在安息中我们工作，在工作中安息，事实上不是安息日，我觉得也是安息夜。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你信靠上帝，每天都应该能够安然入睡，每天在工作的时候不焦虑、不发脾气、不紧张。哎，你说那个环境是怎么样的环境，你知不知道？哎，各位，我知道啊，我知道啊，我也在这个世界上工作，我也有家，我也有老板，也有同事啊， 我上课也会被气啊，我气你们，你们也会气我啊，对，都会有的。但是我们仰望上帝啊，就能够胜过这一切。那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在那里走，他没有办法进入安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叫他们始终就是信不过上帝的话，始终不能相信上帝有这么美好的预备，所以他们都倒在旷野了，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让我们有安息啊，这个诫命其实说起来是最清楚的，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命令，是一个祝福。叫你睡觉的不是祝福吗？叫你天天叫你每个月每个礼拜有一天，叫你每七年有一年，叫你每五十年有一年，有一个彻底的安息，这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的罪恶也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犹太人，你知道耶稣那个时候，犹太人特别为了这个诫命跟耶稣常常有冲突。上帝要我们得安息，可是犹太人就把这个安息变成最沉重的重担。你去看到屋顶上提星斗就知道，变很沉重的事。哎，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哎，主日应该是最喜悦的。主日我看对很多人，特别是传道人，那是最痛苦的，最累。星期一变成复活节了，因为星期啊，哎呦，今天不必上班了啊，今天不必讲道了，今天不必看到那么多长子的嘴脸了，今天不必哎跟人家笑了。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圣诞节，圣诞节是叫传道人最痛苦的，累死了。平安夜、圣诞夜、圣诞节完了再说吧。我真的要说哈，你回去看以赛亚书三十章，神要我们安息，我们不肯安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要表现自己还有点能力，我们要奔跑，我们要人知道我们多能干。各位，真的，我要用圣经上的话责备我们自己。一个信靠上帝人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忧虑、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对不起，我这样说，你们的不安息就更多了哈。我正有这些病哎，心理生理的，各位我也有哈，求主怜悯哈。我们就仰望上帝，你没有信心，你没有办法进入安息，你没有信心，你怎么能够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看到上帝的慈爱怜悯？在大而可畏的旷野，在埃及，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一生里面，在律法的重恶下，在魔鬼的攻击下，以赛亚书三章那个是在敌国的环绕之虎视眈眈之下，你怎么能有安息？如同门徒在大海中间的时候，风浪那么大，怎么能有安息？我们是会惊慌，是会害怕，但是求主的话帮助我们。这个安息也可以在，如果在第六个信心里面再加第七个安息，其实就是和好，也有那个和好的意思。就是很多人喜欢讲 shalom 这个字哈，平安、安息、平安、和好。那你可以看圣经里面这种和好的字眼，就是我们不再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彼此之间，特别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都提到，我们和好了、友善了，仇恨不再存在了，重恶也不再存在了，那么罪的刑罚也不再存在了。所以安息日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是最大的一个享受，也是我们最不要的一个享受。最难，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失眠之夜，对不对？你真是累死了，真是需要睡觉。你越失眠，越需要睡觉，就越睡不着。真是天下有这么可恶的事情。然后上班的时候不应该睡觉，就一直在睡觉。我们常常有这种恶性循环。求主帮助我们哈。好，第十六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很感谢主哈，前面四个诫是对神的，或基本上对神的，当然或神对我们的，当然我们也说了，对神是这样，我们对人一定也会有影响的。后面六个诫对人的，而对人第一个就是父母，这也很合我们中国的伦理，但是也跟我们中国伦理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各位，这个孝敬，我甚至不知道孝要不要翻进去，英文一般都翻 honor 嘛，尊敬或者归荣耀给你的父母，或者是就是让你的父母很被尊重。我必须说这是合理的，这个父母养育我们，尤其是父母当这个时候对人讲的时候，当然是从小到大都是讲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平均领受这话的人比较是中年人，父母通常就是比较年纪大了，比较年纪大的人，实在我们孔子都讲过，你奉养父母最难的是色难，脸色，对不对？你对他给他吃给他喝孝顺经啊，这都不难，甚至请菲佣什么，但是对他和颜悦色这很难的。我看孝顺父母色难，养育儿女也色难，对不对？养育儿女给他们读最好的学校，买最好的东西也不难，但是那个凶巴巴的那个声音，哇，很难，很多妈妈，对不对？都是这样。各位，爱自己的丈夫和妻子也是色难呐，对不对？就是我们常常给人家看臭脸，对不对？各位，善待你的员工和善待你的老板也是色难，我们就是有个臭脸。我觉得这里的 honor 哈，就是尊重别人，尤其他年老了，动作慢一点啊，这我都在说我自己了哈，动作慢，我性情又急啊，反应又慢，我也不知道在小的时候被打被骂有没有这时候开始报复了，就嫌他开始慢了，怎么这也忘记那也忘记？我小的时候你不知道骂我多少次，这也忘记那也忘记，现在加点利息还给你哈，欠债哈。不行，我们要孝敬父母，要尊重我们的这个世上的父母。这个当然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也都讲过啊，要对我们的父母，要在主里听从他们。那么耶稣也有讲，不可以在以奉献割耳板为理由不孝敬自己的父母。保罗对提摩太也有讲到说，这个寡妇要让家里的人先来奉养，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教会，也就是要学习在家里孝顺父母，那么是看重这一点。不过呢，这也跟我们中国人的就有很大的不一样了。我再说这里恐怕最好是翻尊重父母，或者说可能尊重是更好 honor， 因为当我们中国人讲到孝的时候，有太多的顺，有太多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个不合圣经的。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天下没有不是的儿女，天下没有不是的丈夫和妻子，只有神是不是，神不会犯错的。我们不会说绝对的顺从任何人间的权柄，就这里顺从的成分我觉得并不高，甚至可能没有，这里就是尊重。在以弗所书讲到是在主里听从的，我自己做父母我知道啊，我对我儿女的命令和对他们前途的安排很多是凭着自己的私欲啊。我觉得西方在基督教影响下比较尊重孩子就是这个理由，他能尊重孩子，孩子也会比较尊重父母，我们只是很自私的想要把他们塑造成我们所要的，然后叫他们顺服，我觉得是不对的。我们是顺从上帝的，我们是在主里听从的。那么不是父母讲什么我们都要听啊。那当然我们更是不要用这里来说我们背逆我们的父母，不要这样子，只是我们在世上知道父母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神是设立他们做掌管我们的掌管权柄的掌管者，我们求主帮助。当然太多的父母是错误的，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仍然对他们要有一个尊重恭敬的态度。那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是顺服神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理由哈，神特别讲到说这是使你得福哈，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然其实每一条诫命都是有神都是赐福的吧，但这里特别讲使你的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哈。各位，这些东西都不要太按字面来讲，并不是一个孝子就一定活得特别长， 有我听过有人说他很孝顺父母，所以根据这个经文呢，他寿命会特别长。我想那就不是孝子了，你只在孝寿，你希望你长寿而已，那不是真正的孝顺。好，那但是我相信神这样讲也是对我们的软弱的人性的一个鼓励吧。因为真的要好好孝顺父母实在是很困难，有些老人家有些不讲道理的时候，小孩子不听话你可以打他屁股啊，爸爸妈妈七八十岁不听话你不能打他屁股啊，你是气也不能不知道怎么办，你只有更加的温柔有智慧的来处理。所以神特别说在这些事上神会赐福给你。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